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来学习，因为我们不放弃所有学习的机会。但愿主让我们不但是能够听读，让我们也能够把里面的教义真的放在我们生活上面，让我们也把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帮助的，我们也把它背诵下来。让我们真的在不只是这样草草率率的来看《使徒行传》，让我们因为在课堂上面我们这样看，我们得到我们意想不到那种收获，让我们觉得可以看得比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深啊！谢谢主，你引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呢，先来回去看这个第十五章啊，第十五章，就是因为他们这个结束了这个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之后呢，他们呢就有一个事情，特发的事情是他们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我看看哈，如果按照我们上一次的那个的讲义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去到这个的路士德哈，路士德。那好像是每一次保罗去到什么地方呢，都有不同的反应，总是会有人欣然接受，但是呢，也有一帮人啊，特别是那些犹太人，特别是针对他哈、因为这些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是带着一些背景的，所以呢，对保罗所讲的一些的话，特别谈到耶稣基督等等的，不太接受。其实前面这几个位置都是空的，所以你不介意的话在前面呀，对那个荧幕也比较近一点。然后呢，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哈，你知道他们呢，基本上面呢，进了登陆以后，都办在这个加拉太省的附近啊来工作的。那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呢，就去到一个地方，在路士德哈，路士德。那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我们翻到这个第十四章那边呢就可以看到了。那这边呢，我们来看，就是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也是照样平常的那个的规矩，就去了那个会堂啊，去了会堂。可是如果我们来研究他在路士德啊十四章的第六节，我们来看他是用怎么讲经文呢？他那边讲的时候呢，在会堂里，他是用经文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是呢，当保罗去到异教的城市里面呢，他就开始用这个大自然的事物来见证神的作为。你看那个十五跟十八节，十五十八节，第十四章的十五十八节。那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就从大卫的身上里面学会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呢，我们需要一些技巧，也需要一些的智慧的，因为你跟不同的人对象，你就用不同的方法使人家能够听得明白。那特别传福音，如果是跟一些以前慕道朋友的话，我们就避免用很多基督徒的俗语啊。请问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俗语？就是惯性，我们讲大家就知道，是别人不知道的。组里的交通，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查经，人家说你们一直说交通是指什么交通啊？他真以为就是公共交通那种交通。那其实交通就是讲我们基督徒 fellowship 我们互相来分享啊，做见证啊，研讨，我们那个叫做交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俗语。还有什么呢？有时候跟人家讲重生，他不知道你讲那什么叫做重生啊，什么得救、圣灵降临等等的啊。灵修有时候人不知道你灵修做什么。所以像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避免用的这种的俗语。所以，在路士德，我们看到保罗很有技巧的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达这个福音的信息。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也是治好了那个瘸腿的人，而受到当时人一些反应，就把他当神来拜。他们有一个呢，把他当成是一个什么？又 狮就是那个 Jupiter 哈、啊，丘比特。然后呢，把这个保罗，因为他都是比较站起来讲话，所以呢，他比较像一个 messenger， 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当成是 Hermes， 或者说是今天我们知道是 Mercury， 就是那个希腊里面的其中的神。你知道这些的地方，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很受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啊。希腊是一个真的多神的宗教啊。所以呢，变成了他们的惯性里面觉得啊，有神明显明他们中间。那我们看到重要的事情说，当他们是治好这个瘸腿的人啊，那边特别讲到一个，就是说保罗定睛看那个人的时候呢，保罗看他有信心可以得医治。好，你看第九节啊，这个人他生来啊瘸腿。他听保罗讲到，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上帝不医治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上帝真的没有帮助我们，是我们的信心不足。但是呢，我们要小心，我们也不能够说，所以每一次我得不到医治，就是我信心软弱，因为有时候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旨意都不同。但是的确也不会说不能够否定一个事实，说很多时候神的作为是跟我们信心的大小。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人去承受神的福分，就像一个凉气，你给上帝那么多的一个空间，上帝就装得那么满，可是你看大一点的容器，它装的是更多。那很多时候是我们献祭了神的祝福，而不是说上帝没有愿意祝福我们啊，所以因为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也去接受的，所以呢，这个跟信心是有关联。所以我觉得这边呢，特别跟大家来提。但是呢，当人家看到他做了这种的神迹奇事之后呢，哇，全城都轰动了，哇！但是呢，保罗哇，看到这些人要去朝拜他，圣经说啊，他就撕裂衣服啊，跳在那些人的中间啊，在13、14节，因为那些人呢，又开始拿东西来要献。我们今天人呢，就是在一些迷信比较严重的社会里面都是这样，在台湾哈，真的迷信到石头树什么东西都有人拜，我记得曾经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的讲员到我们当中里面来分享这个以利亚。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哈，不是他在去逃亡的时候呢，上帝是请那个乌鸦哈，就是每天给他掏一点的肉，然后什么都给他养活他吗？那如果迷信的人呢，就开始拜请这个乌鸦来了，对吗？哇，这个是神鸟啊，啊什么东西？没有想到是神借着这个的东西来喂养我们。我们人呐、啊，有时候惯性是这个样子的。OK， 看不见的神呢，啊，我们不去拜，找一个我们看到见的一个代替物或是一个管道，就以为那个管道就变成神。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啊，佛教去到那边，后来呢就跟民间的那些东西混在一起，就产生了道教，就变成是满天神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就会把一个我们看得见在我们周围的东西代替了背后那个真正在施神机赐福给我们的神啊。所以呢，保罗看到这个事情说，他才来要大家拜真神，今天人家还讲了以后，人家把他当神来拜，所以他就真的心里面很着急。可是他也抓紧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解释啊，来解释啊，就是说哎呀，神创造天地海河其中，可是呢，这批人也很奇怪，对吗？哇，听了他讲呢，大家都觉得欢喜得不得了。可是呢，受了一些犹太人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然后他们就开始用石头打他。这个奇怪呗，对吗？人是变化无常的。今天他把你当成来神来拜，明天他说你是妖言惑众。今天他把你当偶像，明天他引你石头。所以啊，耶稣很清楚，约翰福音那边讲到说，当他做了一些神迹，人家都要去来跟着他的时候，圣经特别交代了一句，就是说，但是他晓得万人的心，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所以啊，我们不要以外面的人整天来肯定我们自己，因为那一天在那边拍你的，给你称赞的人，有一天就是陷害你，把你要致死的人。人的心都是很险恶的，他们给你的东西 not real， OK， 都是很说为了利益的缘故。所以啊，我们真的看到从这个民众的这种的 mob psychology 就学会一个事情。那所以呢，人家就拿石头去丢他啊，打他，然后呢打到个程度呢怎么样，以为他死了， 第十九节 ，OK， 以为他死了。我觉得是应该只打得很惨了，对吗？打到个程度，他以为你死了。但是呢，很奇怪，二十节，拖到城外，然后门徒围着他，然后呢，他就起来，走进城去。我们说有没有死了？有没有死了？我告诉你啊，犹太人呢、啊、是用石头打死人的个 expert 来的， okay? 真的，他们是专家，因为他们历代以来呢啊，因为他们那个地实在太多石头了，你跟我去过你就知道，随地都是石头，还今天还在挖，因为太多的那种古迹在地下，随时拿石头打死，他们绝对可以鉴别说你真死还没假死。因为他们以前把那些假先知什么什么除掉，就是拿石头打。我看这个电影啊，叫做 The Trial of Soraya 哈，那个东西讲的回教徒，他怎么打死人？他挖了一个洞哈，把那个他就是诬告他是淫妇了，把他这个人呢半身埋在那个土堆里面，然后拿石头这样打他。你走得开吗？你走不开呀、啊，哇！所以我觉得他们那些打死人呢、啊，是非常残酷的，可是保罗第二天可以这样起来走进城，所以有人说哈、啊，其实上帝又行了一个神迹在这里。我相信有这个可能，真的是死了，或者说起码就是非常惨的，可是呢可以爬起来毫无损伤的走进那个城里面，再继续传福音，都没有讲到他需要恢复，然后继续就往下面去。 Isn't that a miracle?所以有时候啊，生命里面不要看那种大神迹的东西、啊、这些就是一点一滴都是神迹、啊、不过也是说回来，换的是你跟我命捡回来，要不要再跑到城里面？是我的话赶紧逃了，逃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佩服保罗，就是说他起来再跑去这个城里面，还要坚固门徒的心，还要劝他们要恒心守道，然后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需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进到神的国的。Okay. 你看他看图、哦、okay, 其实可以往特比和别的地方去，没有。他呢回去的时候做什么？他做 follow up 的工作。他如果到了特比，他其实就是这样从内陆这样再回去安提阿就好了，因为他本来是从这边出发的嘛，对吗？可是呢没有，他走回头路，所以你看那个箭头啊，开始走回头路。为什么走回头路呢？因为他要回去做坚固的工作，所以啊 follow up 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不单是要带人信主得救，我们要造就那些人啊、我知道有些人呢常常跟我讲说啊，你定得太严了啊！教会里面的人要去受浸啊，要还有什么？还要先上那个几个月的这个这个真理纪要真理班，还要通过长老们的面谈啊，确实也不能够多个多少次什么的。我说你知道吗？因为哈、啊，这个信仰呢是生命里面一个重大的决定。如果你从刚开始都没有办法去训练这些人，要去付一点代价，我告诉你，多少人是受完浸以后不见人。多少人是受浸完了以后继续这样的，那么多年来都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没有了，很少。所以我就是说常常感觉到教会里面前门很大，后门更大，受浸的人多，但是能够从信到成长到好好被神服侍的很少。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啊，保罗那边说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里面。我们今天把人带到教会就以为工作做了，但是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教会，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是要把人带到完完全全神那里去。没有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他自己那个人跟神的关系还没有稳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真的、啊、然后呢劝他们啊，二十二节恒守所信的道，然后进神的国要受苦。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少教导人家的，我们都说啊、哎，信神，信上帝怎么样使你不受苦？这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这个所谓的噱头，对吗？ 我们跟人家讲说，那个啊，你要信福音啊，解决你问题。哇，怎么信上帝要受苦？耶稣说啊，跟从我的人呢，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有人推销这种 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健康发达的福音。难怪我们在美国啊，我们在这边比较安逸啊，我们的灵命都比较幼嫩，真的。我都说吧，到今天我就是很挣扎的，怎么去中国做培训？因为那些的人啊，早一辈的都是所谓的苦难神学，因为他们真的所受的就是那种的压迫。你今天没有这个，你讲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头脑的。我们生命要经历过这个苦楚才能够长大。所以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真理啊，比当时的信徒还多，可是呢，我们可能没有像当时的信徒那样的单纯爱主和跟随主。那然后他再回到特比，然后保罗就开始就回头了，回城了。那回城呢，他一路还是做这个坚固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发现他除了劝门徒守道的时候呢，他也跟他们讲了，要不同的地方里面安立这个长老啊。嗯，我觉得说这些教会就有点催生的。我们想说，哇，他才去那边传福音不久，然后再回去回头的时候就开始安立长老，难道教会里面就有长老的产生吗？啊，嗯，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过美中传福音，都知道，我们那些的地方都是大学城。他如果出来念研究的话呢，加上他的博士，顶多就是五六年的时间，你最常得着他们就是那段时间。所以啊，他们呢真是一个月比我们的一年。所以我去那些地方发现啊，教会里面就这个同工退休会，我去那边跟他们讲课，这些同工退休的话有一个才信主22天。人家说退休会你要去，不是说你要不要考虑去，你要去，因为你是当了同工你就去，是这种命令式的，他们就全部都去。我发现这些全部的信主几个月的人都开始在教里面当同工了啊。如果是我们呢啊，给我一年上完这个课上完那个课，我要收了什么什么装备查经训练什么，那才去这样了。所以我说他们那边没有这个条件，他可以等啊，等到3年啊，他都快毕业了，或者说跑到东西两岸就跑到我们当中来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催生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觉得说哈，后来保罗也许他写其他书信的时候就把那一些长老啊执事的条件写得很详细，但是呢，我觉得说是他在案例的当中里面他已经看准了有一些人的在灵性上面的话呢是有这样一个 potential 的条件，可是呢可能需要很多的装备。所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在不同的地方案例长老呢？就是三自教会嘛，自治自养自传，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挂的这个口号啊。但是呢，其实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教会不是靠宣教士在那边一辈子的这样讲，教会成立起来是要靠当地自己选出来的领袖或者说是长老要自己治理，自己负担自己的教会，自己发展自己的教会，就是三自教会啊。嗯，但是呢，组织的权柄呢需要属灵的权柄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求人服权，我们今天是要求人去辅助啊，辅助。那所以当他们发现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呢要去到耶路撒冷。可是呢，他们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他们就先到那个安提阿里面就报告他们的事工。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accountability 很重要。我们今天去问责哈，问责就是看有什么的人，他们呢做了什么事情，要对你支持的那个教会或是差会有一些的交代，然后呢 当然我们的 furlough 哈 furlough 宣教士的 furlough 也是帮助我们来充电啊，使我们就有一点休息的机会，然后再继续前面的一些宣道的事工。好了，那当时呢，因为还没有这个圣经，他们只有旧约的一些的书卷跟摩西五经，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呢，当时被看为是最高的权威啊。那所以当他们发现有一些人呢，就自称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群人呢，就特别要强调说，十五章开始啊。弟兄们，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哇，事情大了。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就跟他们吵起来了。吵起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想到说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找使徒，因为既然没有圣经嘛，没有神的道嘛，那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就看当时看为是最高的。歪理啊，很容易做成一个很严重的搅乱，所以呢，异端呢是很流行的。教会今天呢，不随便请别人来分享信息的，所以我们把讲台看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那个基督徒会堂，他们请了一个讲员来，他对这一个圣经无误的方面啊，有他自己的见解。哦，他来讲了一个的培灵会，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就花了这是一个月的信息去调改他的所讲的那两三天的那个信息。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我有时候我们真是要懂的那个人要很清楚啊，不是你是牧师啊，欢迎啊，反正我少讲一次的品人多 就我休息一下，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我们要去，因为散播错误容易，你去纠正这个错误就很难啊，很难啊。而且刚被建立的教会通常受到的攻击会比较大，对吗？那所以呢，要看得特别的慎重。那我们来看啊，他们这一次主要讨论的什么呢？主要讨论的项目呢，就是说究竟要不要这个行割礼啊，是得救啊，行割礼得救。那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的决定，就把保罗、巴拿巴呢差到耶路撒冷去啊。但是呢，我觉得我很 impressed， 就是说他们这一次是真的是 business trip， 就像我们当中一样要出差的。可是你看呢，他们虽然是带着任务出去的啊，他们送行了，然后呢，他们说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欢喜。所以我觉得呢，随处都做见证啊。所以我有时候想到说，我们今天做 business trip， 不要说我今天出来晚了，上帝我不做福音了，我这个礼拜不是传道人，不行呢。如果旁边有一个刚好是福音的对象的话，我们这个我这个不是礼拜天，我今天休息，说我 Monday 我不做，就像一个医生一样，对吗？我现在是 off duty 的，所以你倒在那里的话，我不去管。或是警察，啊，哦，今天不关我的事，不行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责任跟使命。所以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觉得他去到哪里，他都就算是 on business trip， 带着任务去耶路撒冷，但是途中他都来做起这个福音的工作，好。我觉得犹太人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呢？是因为他们呢有一些者说不出来的这个优越感啊，说不出来的优越感。那我觉得这个优越感呢，常常是成为我们一个人自我的一种呢的提升啊，就好像是我要标榜生好，我就算跟你一样信主，我有些的条件是比你好的。有时候我们无形之间呢，就有这种观念。你不要说早期的宣教师都有这种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哈，他就讲到这个，宣教师所做的工作。那他先回来讲这个，那些的犹太人呢，为什么要人家割礼？就是说你要像我一样，才可以有资格做基督徒。那其实他是把他自己的条件跟你一样。有时候在想说，难道便宜了你了吗？我们都要走了那么多规矩，今天才成为信徒，你那么说一句信了，你就有，所以生好不行的。那我以前那种不是徒劳无功吗？所以我以前所受的一些东西，生好应该一个影子，这个重大的恶就套在他们身上。好，那这样讲回去，我看那本书讲到那个宣教士，他说啊，今天的宣教士不但是要学耶稣道成肉身，他说还要肉身成道。听得懂的意思是什么吗？我们知道什么叫道成肉身呢？啊， 就说上耶稣来了，他不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是高高在上啊，像一个君王一样，没有，他去到那些跟他一样生活的人当中里面，就说我跟你一样的，啊，我明白你的痛苦的，我经过的都是你经过的，才能够有资格去救他旁边的人。不像今天有一些的宣教士，哇，他做到像皇宫一样 ，OK， 然后呢，外面呢就在那个穷村僻落，在那边传福音，可是他自己呢就是很多的享受，不是的 ，OK， 他道成肉身，他的生活水平跟那些人都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不但是道成肉身，还有肉身成道，就是说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所表达就是你所要传递的信息、okay? 很多时候呢是老板态度，早期的宣教士呢就算跑到中国跑到别的地方，他总是感觉到说你们这批人呢是野人，没有文化的，我今天呢是要帮助你这个国家，这个就好像是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态度出来、yeah. 所以呢就造成许多当地人的一些的反感，所以那个时候排斥哈一些的事情，也许跟这个方面也有关系。但是我不是所有宣教士，我说有一些的宣教士在理念上面呢是没有看准的。好，那我们来这个事情，我们就看到他们那么怎么来解决。啊，首先呢，他们辩论的时间已经多了哈。这边圣经说，那辩论呢是绝对不能够解决教会的问题。那教会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哈，教会的问题呢是有。我们看来彼得先站起来，彼得解释说，我先用我的生命的见证来告诉你，我明明在哥利流家里面看到圣灵也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所以呢今天你不能够说外邦人啊要经过哥利才得救，因为圣灵证明他们得救，而且这帮人没有受哥利的。然后呢他指出一个事情说，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话，我们都是因为信来能够称义的，所以呢神的恩典加上人的信啊，在这个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这个恩跟信是得救的基本因素。然后呢雅各看到这个彼得讲完话他也站起来了，雅各什么呢？雅各就引用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那虽然如果你回去查，哎，怎么这一节跟这个阿摩斯的话有点冲突？是因为他们呢，不是冲突，有点不同。他们是因为雅各那个时候 quote 的是这个不同的版本哈。他证明一个事情说，上帝自古以来都接纳外邦人的。所以你看他在十七节。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他说这个是创世以来显明的，这是的主说的。所以雅各的结论说，上帝从圣经里面都有话说外邦人也是有得救的，所以啊，因此他做了一个的结论说，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呢却要警戒三样事情，第一个是拜偶像，第一个是奸淫，第三个呢就尽量不吃这个出生的血。那我们知道拜偶像是很明显的，因为你今天的归纳真神，你当然要放弃你的偶像。然后呢常常以前呢，因为他们那个跟那个希腊哈，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哥林多就知道他的那个问题，就是常常他们那个拜偶像就有这种所谓的淫乱的这种的仪式在里面，所以呢在外邦人当中里面，他们这方面呢是比较开放的，就像好像今天你来到加州，他们对同性恋什么方面是怎么开放的，所以因着那个的文化的时候，你特别要介意这个事情。可是呢比较正义的就是血，牲畜的血。那我们知道啊，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呢不能够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所以呢他们呢吃那种肉的时候要放血的啊，所以呢他们绝对不像我们中国人呢 啊把一个鸽子哈、啊、去炖，整只去炖啊，然后呢咬的时候那个血还在里面，很鲜甜那种的汤，他们吓死了，他们全部都要割喉割什么，把那个血都干，然后呢那个肉才可以卖给你的。所以他们犹太人的店特别要门口挂了一个叫做 kosher， 就是他们在那个这个宰割的方面呢是特别处理过的啊。那我们就想说，咦，明明说不要割礼得救，那今天为什么把这个事情也放在里面？好像今天我们基督徒当中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就是所有血的东西都不吃啊。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吃猪血猪红，对吗？然后记得以前那个时候我妈妈去割那个鸡的时候呢， 那个雪放了一晚了，还蒸了之后给我爸吃的，这样的就是很补啊，这样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用健康的角度来看，那雪里面的所有那种带菌，所有什么问题都在雪里面，所以验血就查出很多东西来嘛，最好就不要碰那种的东西。所以犹太人其实也有他的那个健康的那个常识在里面。无论如何，今天这个血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呢？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罗马书13:15那里，保罗在后来的书卷里面讲得蛮清楚了，就是说凡事感恩你就可以接纳了，而且呢就是说你也要看别人，你觉得说这个事情上面不是你的一个约束，可是为了别人的良心你也放弃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有些的教导里面已经让我们看到那个吃鸡肉的事情是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们相信当时他把这个条件放进去呢，可是可能是比较想到是合一的问题比较重要。为什么呢？我们想想当时的他们常常都有信徒在一起，就有什么？就有圣餐。他们的圣餐不是我们今天一样啊，只是传个杯传个饼然后呢大家呢就是之后呢出去阿皮上吃的，不是的。他们当时呢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呢变成他们要守主餐的时候呢，是把自己要吃的那个什么餐都带来的，然后一同分享来用。假如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我带来的菜你吃你带来的菜，我吃我带来的菜，那个叫不叫 potluck？ 也不叫 potluck。 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呢，他自古来有些东西他是不碰的，特别他知道你这个肉的处理跟他的肉不一样处理，你不要，你就算是他的文化你也去 respect， 对吗？假如说你知道这群人都是南方人，带所有都是麻辣咖喱的什么的东西他看到也在那边摇头，所以你要他去享受还是不要他去享受？我相信可能在这一种的细节的事情上面，我觉得是为了合一的缘故，或者说对文化 sensitivity 的缘故，他就把这个加注在里面。但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个事情，就是你看他怎么讲他这边讲到说第29节，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事你们若人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我觉得这个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不做就好了，显明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他说是在 practice 上面不做就好了，不是说不做就不行，他没有这样讲，不做就好。所以我觉得是比较针对当时文化的东西来说的。那然后我觉得我蛮喜欢，就是说他们呢就是要 written。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蛮多的东西都是像家庭式的讲，但是我们要想到说要代代传承下去，所以呢为什么有些东西你要把它写下来，对吗？因为有一天呢你不在了，主把你接走了，有不认识月色的我法老兴起来了，那个时候你拿那个月色讲了什么东西，谁可以作证呢？所以为什么圣经就变成后来要书写所以把很多的东西呢，我觉得要书面里面讲，然后呢也安慰信徒，然后呢他们为了要巩固说正是从我们当中发出来的，他派代表跟那个保罗跟那个希拉一同去证明说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印证。我觉得他们处理的事情上面呢非常比今天教会一些处理的事情呢更，我觉得手段那个方法更好更合适。那然后我做一个的总结，就是说神的话永远是最高权威，他们怎么解决他们要不要受割礼得救的事情，还是雅各起来讲圣经怎么说。所以今天呢我们无论如何在一些事情上面处理有冲突，就要把圣经的话拿出来。圣经怎么告诉我的？他那个是最高的准则，不是说今天你是教会的头你怎么说我们一定要服你，不是圣经。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看到的这个处理方法事情。第二的话呢就是说他说既然你们得救了既然了，然后呢他下面就列了两三个条件叫他们行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你生活里面又有一些的表示你今天是真得救了，所以呢为什么就在这个偶像奸淫或是甚至于生活日常的一些事情比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你都不做了，来证明说你的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实在是 真实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是可以我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得出来的一个的结果。好，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要 move on 下去了哈。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宣道旅程。但是呢，我开场白先讲一下。第一就是说，海外的教会啊，今天他们说已经8000到10000间啊，但是估计只有1/10从事拆船的工作，这很少哎。你看了那么多的华人教会。但是只有1/10是积极的参与拆船的施工。但是另外一个事情啊，给我们心里面更难受的就是，我们第二代华人的子女是所谓的 ABC 在这边成长的，他们参与宣教的工作是更加低，这个是使我们更挂心的。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啊，都蛮成功培养出很多人，可是我们的第二代成为宣教士这个比例很低。那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那我们想说宣教的工作谁当？我们都想他们是作为教授医生做什么的大人物，谁去宣教？我们宣教这个棒子交给谁？所以这个是使人心里面非常不安的不安的一个数字。所以呢，有人就说啊，现在教会发展什么呢？变成 parking lot， 取笑了啊，讽刺了。就教会来，大家在那边停在那边呢，大家聚会啊，舒舒服服、安安乐乐、快快乐乐、平平安就好了。教会不是一个 launching pad， 教会不是一个就是好像是装备一些人，然后全部都送到不同的地方里面去工作。教会就是一个 parking lot。他们说我们一直称大使命的 Great Commission， 今天变成是 Great Omission。 今天越来越少的第二代提这个 Mission 的工作。所以难得有 Urbana、Urbana 特别是针对那种第二代的那些就是鼓励他们有宣教的意向，但是呢我觉得说不多也不够所以这个是我们既然讲到这个保罗宣教的时候，我觉得是给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提醒。那好，那我们呢就来看一下哈，我们比较一下第一次的旅行步道跟第二次的旅行步道，你就看到了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呢，基本上面呢，除了从水路去然后呢再上岸，然后基本上面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做完以后呢，他们就回到安提阿了。但是呢，如果你比较一下第二次，你就知道他去的地方是更远了 ，OK， 而且呢，不但是更远，他们呢去到里面的时间更长，因为呢，保罗单单在这个哥林多就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其实只有1.5年，那所以在时间上比上一次长，然后呢，而且包括的范围比上一次大，甚至于更重要，第二次旅行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他们到了特罗亚的时候，他们就。福音就发展到欧洲 ，OK， 他们就过了，好，就去到什么？就去到这个希腊。所以呢，从此呢，那个福音呢，从这个欧洲去了以后呢，我说有一天又回到这个亚洲。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二次这个宣教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好，我们现在呢慢慢来看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次的那个旅行步道。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一开始有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怎么？就是他们争论同工，争论同工。我们觉得很奇怪巴拿巴跟这个保罗都是非常有为的人，对不起，我刚才一直讲那个保罗跟希拉，其实保罗跟巴拿巴希拉还没有出现在这里所以对不起，更正一下保罗跟这个巴拿巴那边争论，你看这两个人他可以把耶路撒冷跟安提阿教会当中里面的那个问题可以解决，对吗？他们说那个哥里不哥里的事情，他们就代表这个安提阿跑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两个那么重要的人物，可以把两个教会的关系奠定好，可是今天两个人的关系搞不好，你觉得这个是很讽刺性，对吗？拿着教会的教义的东西去，是离定了，但是两个人的之间就没办法 搞好。我觉得那个重点呢、啊，就是说，不是谁对谁错啊啊，究竟是巴拿巴对呢，还是这个保罗的看法对呢？不是，重点不在那里，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为主，那只是做事情的态度不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法不同，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也不同。但是更重要就是说，我们从他们的身上里面看到神能够改变一个人。我觉得神是能够使用各种情况，包括人的不和，来完成他的计划。因为啊，如果没有保罗，我相信马可就是那个巴拿巴的那个啊、那个表弟，他是不会在学习服侍主上面态度有改变。我们讲过了，不知什么原因，他去了半途，他就离开他们了。所以保罗可能是一个比较对事的人，他觉得这个人做事能力低，不能够再用他。但是呢，巴拿巴可能是因为亲戚缘故，哎，我这个表弟本来我带出来就是让他见识见识一下，所以呢，我需要提拔他。如果也没有巴拿巴，我相信这个马可很可能再没有机会爬起来。所以呢，我们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争执，只是一个对事认真，一个呢对人认真。你不能够说哪一个好，对吗？教会总是那种巴拿巴，我觉得教会也很难谋大事，对吗？啊，既然又可以啦，这个也算啦，那个也 OK 啦，这个也由他啦。那教会如果都是做事的人，这个不行，走，不要下一个。像有些人讲到翻译不好，推下去，请另外一个人讲了。那些被他推下去的人呢，就。以后都不去翻译了，我就讲到了，也很难。我觉得说教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神要用的人也可能就是不一样。好，但是呢，重要的不是人，重要还是神，因为神能够改变一个人。因为呢，我们呢后来去看这个马可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保罗后来一些书信上面里面呢，就知道他对这个马可的欣赏和肯定，因为。这个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啊，他还特别交代说，当马可哈、啊、那个称为约翰的马可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要接待他。好、啊，这个是保罗吩咐当地的哥罗西信徒要接待这个马可的。另外呢，就是他在这个腓利门书，他称这个马可是我亲爱的同工，所以关系到后来是好的，他肯定这个马可这个人。然后呢，他在这个快要死的时候写了提摩太后书。他在那边的时候呢，讲到这个第四章十一节，他说这个马可、啊，他与我有益处。啊，我觉得从这一些的里面看到说，保罗啊，保罗最后是真的是很接纳这个马可这个人。啊，嗯，不过工作虽然是分开了。但是呢，保罗也好，巴拿巴也好，他们对主的心没有分开，对吗？好，现在不同意见了，那你去一个地方，我去一个地方，所以一个水路，一个就陆路，兵分两路。但是呢，我们工作的心，对主的心还在。OK， 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他们在那个毕业典礼上面就唱了一首诗歌，那到今天我还是记得的。那首诗歌呢是蛮好，它其中有一句就是说，我们虽然哈、啊，就是以后要各走各路，但是我们都是依然靠近十架。就想到我们的同学要毕业了嘛，神学生有些做宣教士，有些在机构，有些在教会牧会啊，东南西北都去了。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是各走各路，但是我们走的路都是靠近十字架。我觉得这个是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好，所以今天我们有时候在工作上面可以有不一样，可是我们在这个对主的心上面呢，还是靠近的，还是连接的。那我们来看保罗为什么选希拉，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希拉是代表耶路撒冷，跟同他们拿着信去安慰那些的其他的外邦信徒的，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个希拉可以代表耶路撒冷， 跟保罗与安提阿的教会的人来同工，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后来啊，从故事里面了解说，原来希拉跟保罗同样都是罗马公民。那我们知道，在当时是罗马统治的那种殖民地啊，你是罗马公民，你就很方便了。就像今天我们是美国护照的，就方便了，虽然有我们的危险。OK， 那我这一次要去带队里面，其中一个还是拿中国护照，啊，我拿着之后就很烦了，因为呢。我们去土耳其的话，所有美国护照的话，落地签证贴一个标签，付20块美金就进去了。但是呢，拿中国护照的话呢，哇，就预先要申请，然后呢，在美国这边又没有，那个土耳其的那个 embassy 又在洛杉矶，那要申请，然后呢，希腊又要签证了，哇，那你去多几个地方都是拿着签证吗？啊，中国也很奇怪，什么地方都不友好。友好的地方你都不会去的，像古巴那些你会不会去？你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呢就很不方便哈。所以呢，我知道有些人呢今天还是拿着这个新加坡护照，去到哪里都进去啊。所以我为什么去到香港去拿我的 Hong Kong Star？ 像 Hong Kong Star 我拿到去土耳其的话呢，连20块钱美金都不用都可以进去了。anyway， 所以呢有它的方便。好，是公民啊，他是那个公民。那然后呢，到了这个路士德呢，他们还有一个新的同工加入了啊，就是提摩太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提摩太呢，跟保罗有个特殊的一个关系。我相信那个保罗可能后来呢，就看中这个提摩太，就有一点以提摩太来代替当初那个马可。那这个提摩太也需要讲一下，因为呢，他是人所共知的。人家都夸这个年轻人，哇，这个年轻人不错，然后呢说他从小就明白圣经。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要归给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是母系的这个培养当中长大。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爸爸是一个外邦人啊，他爸爸是一个希腊人。那这个这一点呢要特别提一下，犹太人是以母亲的血统来算的啊，跟我们东方人不太一样。其实后来发现现在也是一样的。好，后来那个 Peter 有一天解释给我听，他就说，哦，今天的话你申请的话要申请妈妈啊，那爸爸是附属妈妈来这边的，好像这样子是吗？啊，yeah， 但是呢，不像我们呢传统的那种观念，就是说，你爸爸是哪里人，你就变成哪里人了。你爸爸姓什么，你就跟爸爸的姓，就是变成你是父系的这一个的血统的。可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是你爸爸是犹太人，可是娶了一个外邦女子生下来不算犹太人。你妈妈是犹太人，嫁了给一个外邦人的话，你生下来还是犹太人。OK， 那有人说是他们因为想起圣经里面啊，创世纪上帝已经讲了女人的后裔。啊，所以但特别讲那个女人，所以呢就替我们的女人呢就是好像沾点光了，就是觉得好像是你看啊，现在不是男人了。所以这样的缘故哈，所以这个提摩太哈，就是因为在母亲的这个成长底下，然后呢更重要就是说他常常做保罗的 messenger 哈，所以保罗之前训练他呢已经有些事情交代他，把信提到哪里带到哪里啊，什么东西给他带来带去，所以呢他已经是一个好帮手。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第3:17，保罗特别提到他这个提摩太是他属灵所生的儿子，所以那个关系是很亲密的啊。我常常有时候感谢天父，我觉得我有三个父亲，一个就是生我的父亲，一个是我一直看着我长大培养我很多的属灵的父亲啊，是教会的一个长老，另外我有天父。所以我觉得说我感谢上帝啊，就是特殊的恩典，因为有人给你一些是我肉身父亲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看到他写那个提摩太前后书，就怎么样去提拔这个提摩太这个人，你都知道保罗在他的身上里面花了多少的这个心思啊，多少的心思。那但是呢有个事情呢我们就要稍微讨论一下了。那圣经里面说当他把这个提摩太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给他行割礼。有没有看到3节？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16:3，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我们觉得保罗是好像是没有原则。OK， 他不是刚刚才拿着这个信说你不要行割礼了吗？那怎么今天带了一个童工呢？只因为这个童工呢，人家知道他半个血缘的，就要强迫他受割礼。更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比较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5节，他还去骂这个的彼得，说这个彼得呢就是没有原则。然后他那边特别提到说提多 ，OK， 他就是说拿提多出来，他不讲那个提摩太，他拿提多出来，你看。提多人家怎么我都不要使他受割礼，他就不讲这个提摩太。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说他要替提摩太行割礼。那究竟保罗是要人家行割礼还是不行割礼？那我觉得说这个事情呢是可能要用个方法来看，因为呢他带着这个提摩太呢就在犹太人当中里面去工作，然后这犹太人呢是特别很讲究这个方面的，他有他的传统，所以呢保罗为了这个工作的方便 OK， 因为这个没有牵涉他得救不得救，这个 使他的工作方便，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入了美国籍就有很多的方便，所以呢他用这一种方法呢就是叫提摩太去受割礼。可是呢在加拉太那个时候，他是跟一些人讲到说跟一得救救恩的问题，他就在那个立场上面不可以妥协，所以我觉得说他不是附而反矣我觉得他是一个是做事情是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你争执也要有讲时候，你的立场也要看那个的处境，所以我是这样来看，我们没有觉得说他是有一个有冲突的事情然后呢我觉得说我特别看到有一个解经的书，他讲的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是蛮好的提醒。他说人对了，就算事情做错了，在神看来呢比人做错了事情做得全对更加好，你同意这句话吗？你在神面前你的良心清洁，你在神面前你就是说我持守圣经的教训，我有原则，我就算所做了事情甚至决定做错了，这样在神看来都比我是我根本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但是我只是把那个事情给做得好更糟糕。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觉得在他们同工的政治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以这个角度稍微来有点的了解。好，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继续呢从这个特罗亚的地方就得到一个所谓的今天讲的马其顿的这个意象。这个马其顿的意象的话呢我们要特别来了解一下，因为呢如果你照那个地图来看它在这一边从安提阿，然后它的福音传到这边来了，然后传到这里的话，它其实呢更 make sense 的话就是往内陆发展，对吗？北也好东也好，你看这些还是它一大片可以做的这个施工的合场。可是呢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 OK 第六节圣灵禁止他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不是工作来决定人的脚步，而是工人的主决定人的脚步。我们今天有时候去开拓一个事工，我们比较容易就看这个事工发展的自然性去继续那个事工，对吗？所以我们把很多的 factors 拿出来为从竞技的角度，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条件的角度，就从那个 advantage 的角度。所以呢有时候你发现做那个事工呢越做越做推到一个呢是事工在督导你要怎么继续做这个事工，而可能离你当初神的心意可能有一个距离。所以呢不是工作决定我该怎么走，是工人的主决定我怎么走 OK。 所以你看之前在13章他们要出来宣教的时候圣灵说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然后他们就按手了，然后13章第4节圣灵就差遣他们出去。可是呢到现在他们工作做得蛮好圣灵禁止了。所以圣灵感动你这个是要顺服，圣灵阻止你也要顺服的，也要顺服的。所以我觉得保罗实在是一个真的是蛮顺服圣灵的人，所以神 能够在他的身上里面有很大的作为。今天我们都是后知后觉哈 ，2020 hindsight， 我们当然回头看知道说很重要嘛。我说已经讲过了，今天这个宣教是因为先去到欧洲，然后神在欧洲里面产生宣教士，宣教的胸怀比较包括世界，所以宣教士再去到亚洲，哈。然后呢，今天他们能说神在亚洲里面兴起那么多的中国人甚至于信徒，所以呢这一棒宣教的工作呢又要从亚洲人开始出去。那我就上一次跟他讲的韩国人的那个心态，对吗？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神的工作哈都是在他那个那个管理底下。那我们特别要看到哈，路加开始加入了，路加加入了，所以呢有这个我们哈这个的字眼。所以从第十六章第十节，我们不知道路加什么时候加入的， OK。 那但是呢有人推测说可能啊这个路加本身就是马其顿人， OK。 甚至他说保罗那个时候看到那个马其顿的那个呼声那个人呢、啊、跟他招手的可能就是路加哈，我相信也不是那么样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路加出现了，就有下面的这些。所以你看这些参考的经文呢，你就发现呢某一段时间他就从他们变成我们，所以我们起码可以从那边可以猜测到什么时候路加跟他们在一起，什么时候路加不在那里。好，那当时他们就去到这个腓立比城。好，腓立比城呢是很重要的啊。我先给你大家看特洛亚哈。我2006年去那个特洛亚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跟我们的教授到那个特洛亚，我们到那个地方去默想。因为这个特洛亚哈，先当然那边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教堂那个废墟哈，但是我们在那里呢，我们特别去思考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6章8到10节这个保罗这个马其顿的意象。因为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在想哈，在我们生命里面哈，我们今天有能我相信如果给保罗来选，他一定选的是说是在内陆发展的。可是没想到说上帝要他去到坐船去到欧洲去。所以呢也许在保罗的心中里面，他不是没有想到到欧洲，可能欧洲是他的 second choice。 但是呢从这个事情我们要体会 second choice sometimes is the best choice。 我们今天呢都很担心我们孩子去哪里呢，最怕就是他们选课选什么选什么，就是选到不是那个 top choice。但是生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如果是在神的手中里面，你的 second choice sometimes is the best choice。 你叫我去选，我首先我第一我不会选教书的，因为我已经讲过我以前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害羞的，我非常不能够站在人面前做什么东西的，所以我都是躲起来。所以我从来没有，我小的时候写志愿是写吗医生啊，就是人家的，其实就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师啊，特别要来美国当老师，还用 second language 去教一些讲得比我好的英文的那些人，我觉得是根本不会选的。但是我知道神装备我的那个教课的东西是为了今天在教会里面来牧会，对吗？那如果你叫我选的话，我也不会选做传道人，这个不是我的 choice， 就神来给我很感动。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常常啊要选嘛，啊你有没有 apply 一个，当下说交在神的手里面，结果在神的手里面 sometime 不是你要的东西，但是是神要的那个东西，对你的好处就是远超过你自己是能够所想的。所以好，我特别在那个地方来讲一下。然后呢因为他们呢去到特罗亚嘛，顺服圣灵的带领呢，于是圣经说他们就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这个撒摩特拉，然后从那里就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所以我到那个特罗亚的那个海岸里面看到一些以前遗迹剩的那些的古码头的那些柱石柱头，我就那边拍一个照片哈。好，那么清汤我们现在去到腓立比了哈。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呢是很特殊的。好，腓立比呢这个地方啊，圣经特别说是一个住房城啊，它是这个马其顿省里面的头一个首要的城市，它也是一个贸易中心啊。在当时这个腓立比那些妇女的地位是很高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而且呢它这是一个自治区，所以呢有很多的军人呢啊住在那里。所以呢有人称这个腓立比呢 is a Rome away from Rome， 就是罗马以外的罗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有多重要。然后呢，这个的地方里面呢，是因为有它特殊的条件，所以呢，是可以享有这个免税的资格。所以在这个腓立比里面呢，这个城市为什么保罗看中了，就去作为那边来传福音。可是呢，很奇怪的事情啊，圣经说他每一次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先到哪里去讲到会堂。可是这个地方里面他没有会堂，这地方他只知道说有一帮的妇人在那边祷告。OK， 那就很奇怪，他的意象里面看到什么？看到马其顿一个人穿了那个希腊的衣服的人跟他招手来，那个是男人。可是没有想到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没有碰到男人，他只碰到女人啊。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呢，是一帮女人开始的。而且呢你怎么知道没有犹太人会堂？是因为呢，他们犹太人是要十个结了婚的男人才可以建会堂，他们是个规矩，是拉比定的。 OK， 十个结了婚已婚男人你就可以有资格建会堂。所以换句话说，当时正好不够不够，所以他没有这个会堂。可是呢，没有会堂 it's OK， 他们发现有犹太人在河边祷告的地方，我相信多半都是女人，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就建立了头一个的女信徒，就是这个吕底亚啊。这个吕底亚呢，圣经说他是从推拉城来的，他是卖紫色布的，紫色布都是那些比较大官贵胄穿的。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挺有地位，或者说挺有财力的，经济上面的一个的女人。所以这个吕底亚呢很重要，她后来就成为保罗这个宣教施工的一个好伙伴。他在经济上面呢是挺支持保罗的。所以他是在那个吕底亚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那个十月去的话，那么就会带你去那个他们传说了吕底亚是在这个河的地方里面受浸的，所以呢就给他盖了一个 baptistry 然后在他的这个河流的对面呢就盖了一个教堂就是叫做这个是他们挺祭拜什么东西，那个希腊东正教很多这种的 icon， 很多那种像什么跟天主教差不多然后他们盖了一个吕底亚的这个的教堂。这个吕底亚的教堂的话呢，我就在那边站了，没有在那边受洗，我觉得不必要了然后呢，他盖了一个吕底亚的教堂，那个教堂里面的圆顶呢，回声蛮好的，所以在那边我们会唱诗歌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吕底亚的像所以这个是的一些的图片。好，那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呢，他们就被关在这个监狱当中那所以呢，你有机会去呢，也会看到传说就是保罗跟希拉那个时代的监狱，不是说就是他们的监狱，那个时代的监狱。所以那个监狱跟我们今天想象的就是不太一样就是还有卫生设备还有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洞 OK， 然后呢就是一群兵在那边守，然后把你锁在那个墙壁上面那个扣链这样的我觉得说在监狱当中里面他们的见证呢实在是挺感人的，因为呢他们是在受逼迫的情况底下然后圣经还说他们的脚还上了这个木狗对吗，被人家鞭打了。然后呢圣经说他们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在监狱里面呢就开始呢就唱起诗歌来那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呢就是一个使人夜间歌唱的神。我觉得说如果你被人家打了很多棍，然后你被人家锁起来衣服给剥了，那我们应该在那边哭着祷告才是对吗？那圣经说他们没有哭着祷告，他们是在那边赞美歌唱，然后呢唱到个程度呢，周围的那些的跟他们关在监狱里面的囚犯都在那边去听，然后呢这个地也在震动。我觉得我们很难学习就是怎么样在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只有在不好当中我们都比较埋怨比较多。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我们就是这样的来赞美神，何况在我们在困难的当中里面还要学习去赞美神。所以我觉得 保罗跟希拉，他之所以能够被上帝所用，是因为他对事情那种的真的看法理念，实在是是比我们高。我们如果看他跟这个禁足哈，这个的传福音的事情，我们就突然之间想到说，诶，原来神都是以家来做单位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呢，常常讲到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一家都得救，那并不是一个 automatic 的条件了哈。应该就是说，当信主耶稣，你的一家都得救，如果他们也愿意相信。但是呢，起码从这一点，我们想到说，我们今天得救的话，绝对不是我个人的事情。在神的观念里面，神是救我们，其实神的心意要救我们全家的。所以你看这个吕底亚哈，他自己信主以后呢，上帝就带领他全家信主。然后这个禁足哈，他自己是中层人物哈，吕底亚是上层人物。那这个家哈，他不但是他和他家的人都受洗信主，而且快乐。所以我觉得说，腓立比的教会呢，是以家庭为核心。那我觉得说，今天我们三股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我们的，也达到我们的配偶，也达到我们孩子，也达到我们的父母哈。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求，希望真的是这个家这个 salvation of the household 这个的观念也是发生在我们的当中。那时间的缘故，我想我还是我你再给我5分钟，我把这个贴上头，人家讲哈，我多讲一下呢，我们下一次的话就不会那么 rush 了，不然的话我总是 behind schedule。I'm so sorry。他们呢又去到那个帖撒罗尼迦，那帖撒罗尼迦呢是马其顿的一个另外一个主要的城市，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哈，它呢是靠近这个温泉的港湾，今天呢是一个很漂亮的海港，我们去到那个帖撒罗尼迦，我就想到那个保罗说，底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我而去了，那如果你站在那边那帖撒罗尼迦看呢，是挺漂亮的，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心都会比较重一点了。那它是一个商业地区哈，然后呢，比较有地位的都是犹太人，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话，不难找到有会堂啊。所以第四节那边看到他说，他们的当中里面有些的妇女，先信主，有人常常说女人感性嘛，是比较容易虚弱一点，意志不够坚强，所以呢，在神国里面常常呢跟着耶稣一大摞的都是女人我觉得这个也是女人的好处。男人有时候过分理性，所以我们呢信主的路呢都是那个颠颠簸簸的，其实双管道哈，那我觉得说女人不是比较感性，我觉得女人是一向比较积极，好，在追求的事情方面。那所以呢，我觉得说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就一群妇女来献信，可是在第5节我们看到呢但是又有一些人起来闹哄的，那些人就是妒忌他们的，这些人。最大绝，就是说拒绝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他看到信徒有这个属灵深度，OK，所以他们起来闹哄，但是呢，保罗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他待了只有10多天。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看那个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讲什么？帖撒罗尼迦的那个。书的那个主题，主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保罗在那边传道，只有讲那么很短的时间。到他后来有机会去了哥林多，在那边待了1年多的时间，他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从那个《帖撒罗尼迦书》的内容里面，就看得出这一帮的信徒啊，其实是挺有深度的，因为。保罗就已经可以开始跟他们讲到说主再来的那些事情。号筒吹起，你们要警醒，不要难过哈。其实我们在主里面都是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属灵分量不够高啊，都是想现今眼前的事情，不会想将来主再来的事情。所以虽然是短的日子，可是这一帮人的学习是强烈的，但是呢，比较起来哈。比较起来，他们还不如下面那个城市的人。这个是的比利亚啊，比利亚，在12节里面呢，他形容这个比利亚是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咸于就是说比他们更 diligent。 那哪一方面比他们更努力、更追求呢？是因为他们用心查考圣经。他们这边有一句话就是说，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说我不是把你讲了什么东西我就全部滔滔通通的接受了，他在那边去 make sure 你讲的跟圣经的是没有出入。所以啊，我们蛮怕很多人呢、受一个传道人或说一个很有力的人的魅力，怎么怎么一下之间一帮人跟着去了。可能那个人传的是外理，可能这个人是偏离圣经的，可是那些人是受他这个人影响，多于是自己去用圣经来做。哎，你讲的有出入哦。所以啊，我觉得说我们信心要建立在神的道里面，不是建立人的话，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信息是没有冲突的啊。所以呢，你去到那个比利亚哈，现在只剩了一小小地方，就盖了保罗，这个是保罗传道给那些比利亚的信徒的那个像，刻在这两旁哈。然后呢，在这个比利亚今天呢叫做 Veria 啊 ，Veria 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比利亚是嫌啊。他们听听查考圣经这个经文就刻在那个墓碑上面、对了，去到这种的地方里面呢、就是圣经古迹嘛、所以呢他们有能够建立什么东西，他们有建的地方、就可是虽然说事实真的就在那里无所谓，去到那个地方里面再思考、圣经的历史跟圣经的一些信息。好，我觉得说大家都累了，我也已经累了我们就听到这边哈，下一次的话我们来谈这个雅典。雅典是很特殊的地方啊，我这一次跟那个旅行团的一整丢来丢去，就是增加在雅典一整天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好，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保罗也好，希拉也好，巴拿巴也好，都是只是你的器皿啊，器皿都有不完备的地方，可是你的恩典真是大过我们的软弱，你不会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就使你的工作停止，你甚至于伟大到的程度，你可以用我们人的软弱来造成更大的福分。主啊，你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感谢上帝，今天让我们真的是不单是自己得救，让我们全家都可以有这个福音进入我们家庭里面，扭转以前过去是所有的咒诅，因着我们得福音通通都变了，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承受了一切的咒诅和鞭打。我们感谢主啊，你在我们的道在我们心中里面扎根发芽，使我们在你面前成长。谢谢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